北京语实现宏观目标，但是担忧仍升温。欧盟通过新的关税，中国出口产品成本将增加。尽管压力大，阿里巴巴与蚂蚁城竞争关系。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将无条件对抗通胀。上海封锁被供应链中断，马斯克说亏损好像烧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动态清零严重影响经济情况下，北京政府继续强调实现经济目标，但是外界担忧中共当局仍然缺乏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在6月22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宣布将更有效地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和社会发展，减少疫情造成的影响。这个是自3月中旬北京政府确定宏观经济目标以来，首次有中共高级领导人公开谈论全年经济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失业率低于 5.5%、消费者价格指数 3%、以及 GDP 增长 5.5%。 同日，习近平出席另一个会议，会议计划加强对主要金融科技支付平台的监管，要求预防化解金融风险。亦是在22号，李克强主持国务院会议，期间呼吁采取措施支持汽车销售，推动经济增长。大多数行业人士认为，实际的经济数字要比北京政府的公开数据低很多。高盛分析师22号在报告中表示，除非政府政策更宽松，否则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将会极具挑战性。国泰君安首席债券分析师秦汉23号说，如果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为 2%， 这样下半年中国市场需要出现 7% 的增长才能够实现政府目标，这个意味着下半年的压力进一步增大。中国问题专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吴建中此前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各地地方政府因为反复实施清零防控，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而清零政策下的财政负担只能往后拖延，足以成为未来3-5年内中国经济的微爆弹。在大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学家警告投资需要认清现实。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评论说，在经济社会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很多中国民众都没有积累到一定的财富，而在现在极度内卷的情况下，不能够期待还会有更多的投资方式应付。如果有人还这样想，那只是在度自欺欺人，所以大部分人很难逃脱经济问题的打击。欧盟22号发布碳关税相关草案，宣布对欧盟以外的进口产品增加额外的碳排放税。行业认为这个做法会明显增加中国商品出口的成本，包括电池、塑料制品、水泥等产品都难逃过关税。根据远景动力高管的计算，以一个100度的出口电池包为例，如果按照现在100欧元的欧盟碳价计算，出口欧盟面临的潜在碳成本为500欧元，折合人民币为3500元。这项关税如果开征，意味着欧盟进口商在采购中国产品时将会增加更多的成本，削弱中国制造产品在欧盟市场的竞争力。在去年，欧盟产业在中国制造汽车与机电产品之后输送回欧盟市场的做法十分常见。行业预计，在征收关税的预期下，位于外国的产业链都会受到影响，进而促成产业链回流欧洲的压力。有欧洲当地的旅业组织表示，预计在引入关税机制后，欧洲地区旅业下游生产商可能会退出，整体的生产链会出现改变。相关法案预计在2027年正式生效。欧盟方面表示，在征收新关税后，欧盟将会将这部分放入预算，用于支援其气候目标。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科技行业的监管风暴严重打击了阿里巴巴与蚂蚁集团的发展。 媒体消息人士22号指出，在目前的严峻局面下，阿里和蚂蚁两家公司正在逐步脱欧，并在某些领域发展出竞争关系，各自寻求获得新的业务。而在两年前，蚂蚁集团与阿里是关系密切的两所机构。根据路透社的消息，现在两家企业正在限制对方访问其服务，还在互相抢夺客户，有些时候甚至会出现与竞争对手结盟对抗另一方的局面。企业消息人士说，蚂蚁集团正在建立自己的员工论坛，该网站将不再对阿里巴巴公司员工开放。对此，阿里巴巴的论坛亦不允许蚂蚁员工访问。在最早期，阿里巴巴创建了蚂蚁金服，在2011年起保留企业33%的股份，两公司的领导层有不少重合。但是在蚂蚁公司公开募股计划遭到北京否决后，两家企业都遭到了严峻的监管打击。阿里巴巴因为蚂蚁公司的业务遭到28亿美元价值的罚款，公司的市值损失了数千亿美元。在今年早些时候起，蚂蚁员工不能够利用内部候选人身份申请阿里的工作，他们将被视为外部雇员。此外，自去年起，蚂蚁公司亦停止了给多种支付宝服务使用阿里巴巴服务器的做法。目前蚂蚁公司旗下的主要产品是支付宝，而阿里公司的市场主要是电商平台。行业高管猜测，两家企业的脱欧可能是来自北京政府的要求，即是金融活动与互联网业务需要逐渐脱欧。上海一所投资咨询公司的合伙人西拉科夫评论说，蚂蚁和阿里巴巴最终会被迫离婚，不是因为内部摩擦，而是因为有其他人认为他们的关系应该体现出来。北京的要求可能在这里波及更多公司。在今年3月份，腾讯总裁刘炽平曾在电话会议上表示，公司需要进行组织变革。腾讯在试图成立一个金融控股公司，将现有的金融相关业务合并到其中。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四表示，他承诺无条件对抗通胀，原因是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有些不可持续，而美联储离现实通胀目标还很远。无条件一次意味着美联储愿意接受更高的失业率来解决通胀问题。鲍威尔在这个礼拜前往国会作证期间，承认美联储的政策将会带来经济风险，但是七月仍然可能再次加息75个基点来对抗通胀。鲍威尔说，美联储与通胀的斗争可能会导致利率提高到导致经济衰退的地步，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但肯定是有可能的。上个礼拜，美联储将利率提升75个基点，进行了28年以来的最大一次加息，这个意味着当局认为控制通胀需要更加鹰派的手法。鲍威尔说，现在美联储的短期政策利率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原则上我们希望以更快的速度达到更中性的水平。汇丰控股固定收益研究全球主管梅杰对彭博社说，美联储的鹰派态度对自身有利，因为如果美联储的加息路程看起来已经到达顶峰，这样金融环境就会放松，政策不会奏效，因此他们还会这样保持几个月的时间。对彭博社说，美联储的鹰派态度对自身有利，根据美联储此前给出的信息，今年余下的升息空间大约为175个基点。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表示，这个礼拜鲍威尔的发言与上个礼拜新闻发布会的主题类似，行业仍然预计七月份的政策会议上可能会出现最高75个基点的加息。世界首富马斯克表示，由于在中国的供应链中断和电池短缺的问题，特斯拉在德国和美国的新工厂正在损失数以10亿计的美元。柏林和奥斯丁的工厂现在都是巨大的熔炉，他应该在这里发出巨大的咆哮声，是金钱燃烧的声音。 他甚至在采访中表示出了对破产的担忧。马斯克在这个礼拜硅谷特斯拉车主俱乐部发布的专访中提到，制造特斯拉汽车所需的一些工具被困在中国的一个港口，因为当地的防疫政策导致大规模封锁。马斯克说，封闭上海对特斯拉来讲非常困难，现在德州工厂目前正在疯狂地亏损，因为特斯拉的最新技术4680电池在提高汽车产量方面遇到了麻烦。与此同时，与传统2170电池制造相关的工具被困在中国港口，没人能够移动它们。柏林和奥斯丁现在损失了数十亿美元，因为有大量开支，而且几乎无产出，比柏林和奥斯丁工厂正常运作，比上海完全恢复正常。这个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基本上其他的一切事情都是很小的事情。马斯克说，我们极度担忧的是，如果被工厂持续运转，能被工人发工资而不会破产。中共政府的防疫政策此前导致上海特斯拉工厂的生产亦受到打击。马斯克说，过去的几年里面，被工厂保持运转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供应链中断非常严重，过去两年绝对是供应链中断的噩梦，我们还未有摆脱它。路透社报道说，在七月的前两个礼拜，上海特斯拉将会暂停生产，公司声明说这个是为了进行设施升级。在上个礼拜，由于包括铝铜锂在内的原材料成本上涨，特斯拉将美国市场全系列汽车的价格提高了近5%。而在本月初，马斯克表示他对经济形势感觉很差，他宣布了裁员3.5%的计划，并表示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暂停全球招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Thank you.